结婚之后如果遇到你觉得更心动的人怎么办？
不知道，我会出轨吗？
啊，这个回答好真实。
那也没意义、啊、
对你心动，
对我心动说明这个人眼光也不咋地、啊、那我看不上他。没那么心动了，
瞧不起你。
对，居然能看得上我，我瞧不起你。
我老婆也有，她英文叫 hall pass， 就是出轨许可嘛。那个明星三个，就如果他真的来找你，我祝福你们。
那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就只能跟这三个明星出轨，不能跟其他人出轨。
啊，对。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是明星，练习生也行。
女团，我那个 list 的第一个就是女团，有十二个人。
你呀、啊。
那我的
原来是这样的呀，俊杰老师。
那我的 list 是一个合唱团。
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大家好，我是轩轩。
大家好，我是蟋蟀。
我是严杰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读不清。
蟋蟀呢？
我重新反思了自己的婚姻。
你还是哭得太大声了。
哭得太累了，戏过了。以后要注意控制音量。其实我觉得我感想有两个吧，一个的话是现在大家的标准越来越单一了，就不如以前多元了。我觉得为什么像不清他所生活的环境那么压抑难受，就是因为选择太少了，就是他好像只有一种模式或一种标准、嗯、我觉得如果标准和选择多一些就可能会好很多。我到现在也不觉得结婚是唯一的选择，或者说结了就不能离，然后离了就只能离一次，然后
重点在这里，有没有听到？
对，结婚只能找一个老婆，这些标准都太单一了。
我人果然得处啊！
是啊，
刚开始的时候怎么说的？刚开始的时候，
他怎么说的？
刚开始两人在这边一直都说我的老婆有多好，我的老婆生孩子的时候多辛苦多辛苦，我们是共同赴死，对吧？是不是？现在说
共同赴死，
老婆不可以不只有一个。
我是觉得标准可以是多样的，但是我依然坚持我最初的选择。
支持多元化。
对，你选择是你的事儿，但是标准一定要是多样的。还有一个我感觉像刚才轩轩老师说现在结婚需要勇气，我觉得也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很多人你可以说是越来越细腻了，也可以说越来越胆怯了，就怕受伤，看到别人有一些损失怕重蹈覆辙，这个倒也没错。但是我就觉得你看现在那么多年轻人都更愿意看恋综而不是自己去谈恋爱了，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胆怯的一个表现吧。还是要多去
亲自谈，
对，还是得自己下场谈，比看恋综要好很多。哪怕是受伤，但是至少是你切身的一些体验，就不能只是做一个观察者。自己结自己离。
不禁是想反驳吗？
不禁说，你说这种轻飘飘的话，是因为你没有生活在我那种环境。
不禁说不管了，只要不限号都行。
我觉得只要保护好自己就好。
对，
就是我觉得主要还是。保护好自己就行了。
对，因为刚其实不清在讲故事讲的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会觉得在婚姻里面受伤的往往是女性。
对，很多时候
无论是什么各种不幸受伤的最后都是在女生身上。
是的，在一些环境化，在一些环境下就是道路就是单行的，你可能去了你又回不来了，这确实是很残酷的事。然后如果是道路能双向的话，那我觉得你多去尝试没错。然后如果是真的是单向的话，那真的是要谨慎每一次选择。
而且我感觉就是婚姻它就如果不谨慎的话，就不仅仅会影响夫妻双方，像我爸这样子他挺快乐的，代价都是我们几个 我们家孩子在承担，就所有的代价都是我们付出，他自己没有真正的付出过什么代价。所以我觉得不适合结婚还是别结婚，别祸祸人了。
对，那其实刚才我们聊的就是婚姻的一种状态，就是 就像人的身体 健康一样，就是你总会遇到就是感冒的时候，就看你怎么去调养的自己的身体了。但是同样的跟咱们身体健康一样，婚姻也会有自己的老化，也就是爱会有消失的一天嘛，就是你就会觉得咱们自己健康也会在老化。那对于感情来说，婚姻时间长了，这个爱或者说他这个感情是会有变淡的这种可能性吗？甚至咱在激进一点，就是你的婚姻如果到了七年的时候，你会不会 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新的就是说追逐者，或者说你在遇到你有新的给你新的感动啊，或者新的一些人出现的时候，你
不正好青年
吗？对啊，我知道就让你 Q 我呀。对啊，就你们会担心吗？包括感情淡吗？我最后回答吧。
我不太会考虑这些问题，因为我觉得这问题稍微有点虚无，就类似于长期的婚姻会不会有爱情，就像人生有没有意义一样，这个没有答案，因为很多事情它就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它可能是一个过程，但是它不是一个问答题，所以说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我也不太愿意去想，我就可能更看重就是你可以说是当下，也可以说是整个的一个体验吧。
好，回避型人格我看见了。
假如说要是真的遇到更心动的话，我是觉得对方能够，
对啊，你要是遇到一个在舞台上特别闪耀的，
是，但是他不对我心动，那也没意义，
对你心动，
对我心动说明这个人眼光也不咋地。那我看不上他。没那么心动了，
瞧不起你。
对，居然能看得上我，我瞧不起你。品味真差。
我巨害怕在婚姻中会爱会消失这个概念、我巨害怕，我觉得婚姻不能没有爱情。
对，
我现在因为我现在刚两个月嘛，然后
还很能呢。
我的那个办法就是，我也不是叫办法吧，我的想法就是不要把婚姻看得太重。
嗯，
就是不要觉得婚姻一定是束缚人啊，或者是婚姻让你去有了一个保险啊，让你可以去随意，就是可以放肆啦，或者怎么样，和恋爱时候不太一样了。我现在就是把他还和相处当做在恋爱。
嗯，确实在恋爱。
就是比如说我问一下你们，就是老夫老妻做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你老婆在上厕所的时候你会进去吗？
进去干嘛呀？
不是，你比如说想拿个，哎，有的人是不是干湿不分离的吗？那种卫生间，你那个马桶在里边，你老婆在上厕所，那你有时候你必须要洗漱，早上很赶，你要洗漱，你会进去直接洗漱吗？或者这样，你换衣服的时候会被能被老婆看到吗？
看情境吧，就正常情况下个人空间还是有的，但是真的
换衣服为啥老婆不能看？
他的意思就是说双方会不会还保留一点隐私，就是这样的。
我反正我是不会啊。
嗯
啊，
我反正不会啊。
我老婆换衣服的时候我会调戏她一下。
那我也不至于，我不至于到这样。我没有。走，
这婚姻有点失望。
到七年你就不会了。没有，我
反正我现在四年还是会的。
我是想一直维持我反正比如说像我早上换衣服，睡衣换那个外面穿的衣服的时候就把门关上。他也非常礼貌，
他
就
把窗户打开。
他有的时候我关着门，他不知道我在干嘛
啊。
他会说我能进来吗？
嗯，
我就说等一下，我再换衣服。
好。
沉默了。
哎，对，但我觉得是我因为你们你刚才也就录之前讲了嘛，你们就是从再次认识到结婚，算比较快的。
嗯。
对吧？我跟我老婆是大学同学，我们认识很长时间，
嗯，
然后结婚之前也同居了一年多吧，
嗯，
所以我们就比较自然的，就是也从来不避讳这东西。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分辨的方法，我跟我周围的一些已婚的朋友都聊过，就是什么时候两个人很自主的在对方面前放屁，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判断，就是两个人就是真的都。过日子就完全向对方忐忑的，不是忐忑，就坦然的面对对方，就是这一点。就但是也有那种真的是结婚很多年，还是做不到，就是可能个人习惯问题了。但我跟我老婆，对，就是已经跨过了这一步了。
我就是觉得我怕就是互相太就是没有这种隔阂了，对对对，会
对，但是总有一天就是。就我说实话，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因为我觉得就是婚姻就是在你要跟一个你之前觉得不平凡的人，然后慢慢的看到他平凡的一面。
对，
但是你是爱的，你仍然是爱的，
但我不能确定啊。
啊，对嘛？那那个时候就是你爱，就那个时候就是你爱消失的时候，就是你面对现实，你是否还爱的时候，你得有时候清楚你爱的是你想象中的他的样子，还是他的样子？
我就是总想延长，爱的存续期。
我觉得
那就爱他的所有。
嗯，我觉得感情和这种羞耻感它是相对独立的，有时候可能会有交叉，但有时候也是独立的。我举个现实点的例子，就比如说你如果做一个手术，请你老公照顾，然后帮你换尿袋，那个等等，那你那时候还会觉得羞耻和不好意思吗？
这是两种情，那没办法了呀。
对，但是那个情景反而是，如果真的是经历过那个，我相信你们的感情会更深厚。但是可能现在换衣服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即使有羞耻感，但是也可能被客观压着，我觉得那个反而是能增进感情的，患难与共嘛。
你刚刚说就是互相放屁那个、
嗯、
就是我跟我老公不是，
除非他给你换了尿袋然后到你被子里不好意思，这可以剪掉
啊、我的梗虽然比较平淡不脏吧
今天这两个男人
见识到本性，又是对男人失望了一天啊
我讲一个这个事情，我不知道算不算就是双方可以互相放屁的这种关系啊。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一开始肯定会比较生疏，对吧，相处下来比较客气，突然有一天我是觉得他好像想打破这种客气的是什么原因呢，就我有几天胃疼，胃很疼，肠胃不好，
让你放个屁我闻一下看看你肠胃怎么样。
你疯了，你就疯了
你没看到现在这克制住不接话吗我有好几个梗我就没有接话
你心虚了，因为你干过
然后我那段时间肠胃不好，他有一天他就把我拉着我去我们家厕所，把那个马桶打开，他就跟我说，老婆你确实最近肠胃不好，你看你屎都沾壁了
还不如放屁呢
哎呦我天，
然后我
看来我还是心地纯净
哎，但我可以讲一个更加那什么的，但应该不会被你可以掐，但是那个太好笑了。就是我们会互相拍照片发个说，我靠老公你看这个好大，你看我这个
什么东西啊，
上厕所上完厕所之后然后我也会给他发，老婆你看这个，
我对婚姻祛魅了今天
我突然好同情你们家女儿，父母都是变态
但就我，但这你就知道，就是两个人祛魅了之后，对婚姻没有那种就是特别接地气到什么程度，但就这样也还是爱的，就我就
但不断说服自己我还是爱的
不我就说，如果你想让爱延长一点，你就爱他的所有，他的就不是也不是爱他的所有，爱他的自然的那一面，就爱他自然的那一面，不是他想象的那一面，也不是他假装的那一面，是爱他自然的那一面。
那我觉得如果你们俩一直保持那样的状态不会很累吗？就是
反正马桶会很累
马桶不累，马桶刷累
就是我也不是故意的
啊，很自然，
我就是
那可能我觉得
你故意一个事实
我发自肺腑的不想让他看我在换衣服
哦，换衣服
我跟我室友相处四年到后面都就都不在乎了，
是啊是啊，
放屁也不在乎了、
啊、
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相处时间少了，我
对
你四年以后你肯定不是现在状态，肯定不是现在这个状态，肯定不是现在这状态，因为你那个时候你工作会忙，你的生活会有其他的事情要注意，你就会忽略这些，你当时就会觉得这些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对，而且你们会仍然相爱的，
谢谢你，终于说了句人话
对吗，他妈的我节奏给你弄乱了 啊，对嘛？那其实刚才轩老师没有讲完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
嗯、
你结婚之后如果遇到你觉得更心动的人怎么办？
不知道我会出轨吗？
啊，这个回答好真实，我这个回答好真实，因为我们其实谁都就在那个考验到来之际，谁也不能说自己能接受住考验。
你最喜欢的那种女明星是谁啊？
我现在是觉得是我最近是觉得长得好像是田曦薇。
田曦薇，那比如说现在
啊，
你在国内，
对，
田曦薇突然来找你，
我会跟我老婆说，田曦薇来找我了，我怎么办？然后我跟他说我拒绝了，那这个我真羡慕你有这样的老公啊。
我发现了，
我觉得你说的不是实话。
我发现了，人说这话时候嘴脸是比较丑恶。
田曦薇站在你面前说、嗯、我想跟你处对象。
哎，但是这个嗯，我那个其实
不管可不可能，
国外有一种那个就是一个 list， 就是那个六人行的 friends 里也讲过的，就是夫妻双方会给一个出轨的名单，就是三个明星嘛。
嗯，
我老婆也有她的明星啊，但我不能说是谁啊，但就是说如果这个明星来找她的话，我也同意啊。前提是我觉得明星是不可能再找她的
啊。对啊，你的前提你都是默认她不可能，对不对？
那不可能的话，天天来找那我就可以啊。这个逻辑是对的吧？
那如果田曦薇他就是脑子抽了
啊、
嗯，他就想来找你一下，
那我会让他付出代价的。对吧？
好，给他上一个。
对，我好给他上一个。
田曦薇的粉丝，
你这个你套
冲动的惩罚，
你没想到他到我这儿吧？我一个100公斤的大胖子。
小胖墩，
对，
这个叫做替天行道。
所以他不会的。我老婆也有他，就是说叫英文叫 hall pass， 就是出轨许可嘛。那个明星三个，就如果他真的来找你，我祝福你们。
那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这样子。
老婆，好好给那明星上一课。
对。
就只能跟这三个明星出轨，不能跟其他人出轨。
啊，对。
也不一定是明星，练习生也行。
女团，我那个 list 的第一个就是女团，有12个人。
你啊。
那我的 list
原来是这样的呀，俊杰老师。
那我的 list 的是一个合唱团。
啊，我先是篮球队，再是足球队。
俊杰老师就是才2个月。对，所以就大概是这样的嘛。你看，你是不是要回答一下你自己的问题啊？就是你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出轨？
我可能吧，但是我应该会跟他坦白吧。
就坦白会有追求者，是吧？
他一直知道我有啊。
啊。
追求者是有的，但他不相信，他就是他不是不相信，他是比较自信吧。
嗯。
他可能知道我不会那样。哎，对，我问过他。
信任你，信任你。
我问过他，我说，哎，我说如果出轨了怎么办？他说出轨了就离婚啊，他就这么一个、
啊，
但是他不会说去说，哎，嗯，就是他不会先不信任我，
嗯，
他会等我确认说，哎，我出轨了，然后他再离婚。
确认一下，你出轨了哈，确实是，那咱们要不就离婚吧？
离婚，对，
你是出差吧？你是出轨吧？我确认一下，
嗯、我出轨怎么办？出呗，离婚吧。
嗯，那其实也没有回答这问题了。我觉得，我刚刚我提到了，就我觉得婚姻制度是比较落后的，就是说他、
哦。等一下，我先在你说之前，我先插一句啊。
来，
就如果你要说的是遇到了这个心动的人，你要就是控制住，
嗯，
或者是说，你既然选择了婚姻、
嗯，
你就应该有这个觉悟什么之类的。
对，
我觉得那都是扯淡。
是，你是在预判我的预判吗？
对。
啊，我没有，我觉得。结婚的他这个制度的成就性，就是人不可能一辈子只爱一个人的，结完婚之后仍然会对别人会有可能产生好感，
嗯，
没料到吧。我承认这样的，就是你必须先得承认你才可以规避他，
嗯，
就是说你得知道你自己的人性是什么样的，你就要规避一些可能让你犯错误的方法。
你是怎么规避的？
我怎么规避的？就是晚上早点回家呗。
那你现在这么晚还在我家？
今天必须蟋蟀是必须要在的，对吧？
我的声音今天都是 AI 合成的，我本人并不在。
当然了，我对于现场的两位女性只有尊重哈。
哦，我们两个就不如田曦薇。
是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哈，田曦薇没有你们好笑。
田曦薇
姐妹开头，发现他超话。
但这是事实，田曦薇确实没你们俩好笑。田曦薇是谁呀？
哎，曦薇老师，你最喜欢的女艺人是谁啊？
我觉得如果是从那个性张力明星的话，就可能
性张力。
对啊，因为刚才讲的不是出轨那个是对象吗？
哦，嗯，我没有说性张力哈，
不单纯性张力。
我谈的是我跟田曦薇精神出轨哈。我没有想其他的哈，都田老师，我没有跟他有非分之想哈。
田海荣吗？
什么问题、啊？
田
就你的那个觉得
你喜欢的女明星，最喜欢的女明星
啊，你可以说吧，性张力来吧，
性张力，张雨绮吗？
啊、哦，张雨绮你们两个怎么是这个反应啊？不能是张雨绮吗？
确实，为什么不能张雨绮？
甚至是可以宋雨绮。
张雨绮啊？
对啊。
那你这个什么反应啊？
你这啥反应？你有他联系方式、
啊？为啥不行？不能张雨绮啊？他想上脱口秀大会，不就为了见张雨绮吗？
就是我只能我等着他给我拍灯呢。
那那是你第二选择啊？
第二选择就是
这个问题应该在我们理想型前面问的，这个问题问完了，应该在理想型前面问这个问题。
第二理想型就是于谦老师吗？
是张雨绮啊？
你对张雨绮什么意见吗，轩轩老师？
不是，就感觉女强男弱。这个婚姻还有点稳固的样子、啊、
张雨绮老师跟谁不是女强男弱？
张雨老师都家暴她老公，
就收割你们这一类男的。
啥问题？
对啊，就是如果遇到你更心动的，你会怎么办？
张雨绮现在跟你说
来我房间，你说哪个房间？
这个问题不回答过了吧？
张雨绮，
如果他真的，真的，
张雨绮在脱口秀大会上跟你对着你说，你这你小伙子很有天赋。
不管是哪方面？
我会觉得他喜剧审美不行。
你都上了脱口秀大会了，你这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了。
这期能播吗？我们聊着聊嗨了，
你现在在脱口秀大会上，你站在上面，四颗灯，全亮全拍，
那我觉得
女校园全拍，然后底下观众为你站起来欢呼。
那我觉得脱口秀大会也不过如此。
你们问的问题都没问到冲
我人生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拿了冠军就跟你结婚。
他不可能的。
谁不可能？
不是，我说
他不可能拿冠军，还是
他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就直面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梦该醒了。七点了，该上班了。哎呀，
对吧？但是就不用说那么虚无缥缈的，就是你上台之后肯定会有些觉得你还在台上表演挺好的，或者对你有示好的，那在婚后的话你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吗？
这个问题我不是回答过了吗？啊、我觉得对方审美不行
啊，就是你真的这么觉得哈？
对，
哎呀，做你的粉丝好累啊。喜欢哥哥但哥哥不喜欢我。我老婆问我说，你以后出名了之后会不会出轨？我很自信地说我不会出名的。这是我的段子，对不起。
但是我说句实话，我可能会剪掉，我觉得我这个人贼适合出轨。
为啥呢？
因为我的情感需求太浓了，
性张力太强。
他需求大嘛，他不说了吗？
对，就是我觉得 我一个这一个小时可以跟这个男的聊天，另外一个小时我可以跟那个男的哭，你知道不会就一个男人他不会就是二十四小时都满足我情感需求的。
那你做直播呗，
但我
天天不同大
事。适合出轨和容易出轨不一样，你是容易出轨，但我觉得你不适合出轨，因为你情感需求太大了，你容易露馅儿，就你情绪你控制不住，你总是会
露馅儿，怎么了呢？
适合出轨的人是不会被发现才适合出轨吧？就我的逻辑应该这样的吧？就是
一个人会不会
会不会出轨是他们的意愿，你意愿很强，但是适合不适合出轨是能力问题。
我没有意愿很强，你不要往说里带。
反正都是姐姐，
最后一个还有理智。
反正又不录进去，你就真诚一点。
我是觉得，我觉得如果就是到了那个就是精神出轨那一地步，就是我觉得是可以商量然后离婚的。就是我不能接受的就是肉体出轨，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感情淡了，那就离。
嗯，
就是如果说真碰到更喜欢的人了，想追求他，那就先离再追。
嗯，
我
只要保留一个美好的回忆和体面。
对，我就觉得体体面面那个啥就行了。
嗯，
就是我就是比较反感的就是你一边就是肉体出轨，一边
不用非得到撕逼那一步才离，有时候提前。
对，就是你完全可以控制嘛，你到精神出轨那一部分意识到了，那就离婚呗，我觉得也没什么呀。
那如果有这么一刻，你未来的可能某一任男朋友或者丈夫跟你说他不想跟你离婚，但是他产生了对另外一个女生的想法，但他自己知道是不对的，但他很坦诚的跟你说了他这个想法，你会跟他一起克服吗？或者说你
凭什么？
我讲的想法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可能有这个，就比如说女生也有可能，就是可能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结完婚之后，首先婚姻不是重点，婚姻不是你生活的重心，而且你本人的幸福感也不应该只让一个人来满足你。我说脱口秀，我说脱口秀的这部分朋友给了我脱口秀的快乐，我老婆是完全不参与的，她有她自己的圈子。我就说个特别搞笑的事情，就她跟她银行的那部分人玩特别好，她的银行的行长是一个还是巴西还是哪的一个混血帅哥，反正他们总行的那些人女生都喜欢她，哪怕有女男朋友的也很就跟他关系做比较近。我老婆是中层领导嘛，就是我老婆办孩子满月的时候，就他们一波人给他们一波同事给他开那种小派对，我也去了，然后他们就给他做了个蛋糕，我不知道是玩笑还是他们的内部梗，那个蛋糕上面写的是他跟他那个行长两个人的名字，说他们俩祝他们俩的宝宝那个开心。我在现场，我一点都不在乎的，我觉得就是一个笑话。
你就把蛋糕卡含到脸上了，
就我一点都不在乎，就是我就回去我就哭。就是我能够感觉出他们平常那个很自然的状态，就是开玩笑。其实他也跟我说了他们平常是什么样的，我相信他，我甚至觉得他的平常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些快乐不属于我，也跟我没关系，我完全可以去接受的，因为我的有很多快乐跟他也没有关系。所以哪怕有一天我想着你，哪怕有一天他跟我说，哎，他真的觉得他喜欢上别人或者是有这种感受的话，我觉得很正常很正常。你在比如说过了十年过了十五年，但是就是如果我问我自己的时候，如果我有一天产生了对于我老婆之外另外一个人有一种喜欢或者说感情的话，我觉得正常，但我觉得我会跟自己有对话的。因为婚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另一半跟你经历的事情是别人跟你经历的是不一样的，你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你的情感只是小火苗，就是我们得承认这种可能会有小火苗，但是你自己掐到就好了嘛。但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能够理解这是人之常情。
这个我是能理解的，我觉得就是只要我觉得能掐掉的话那就还好。
但是田曦薇那是火苗吗？
是你穿得起来的火本来是没火苗的，是你穿起来的火。
张雨绮那是火苗吗？
啊，那是火苗。
那是澳洲大火。
哎，对，那可能就每个人的情感观不一样。我有时候觉得就是，有时候是想开一点，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你自己有过的想法，对方你也得理解对方。都是人，就是我们都不是圣人，但是就是说你得对婚姻有所敬重，对于你的另一半是有所敬重，坦白，坦白。
对，我刚想说，就是不要欺骗。
对对，就不要欺骗，
嗯、
没错、
嗯，
就不要欺骗，坦白。
嗯，
确实。
甜心微我也跟我老婆讲了，
但我觉得就是内心的一种小想法，没有必要去坦白吧。就是一旦发生，实在是就是
你有什么小想法？
比如说我喜欢黄景瑜，就有这种想法。对，比如说我有段时间我觉得我没那么喜欢你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婚姻中有吧？
你要是跟黄景瑜比，那真的有可能、啊。
就是你有没有？
啊，有
不管是恋爱还是结婚中，肯定会有一段时间说我对我这段时间特别喜欢你，我一段时间好像有点烦你
啊，
有没
有、
啊？
有可能
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有时候人都会自我催眠，这更别提对伴侣催眠了。这有一些特别细小的一些事情，我是觉得论迹不论亲，就是有一些。徐
老师现在聊到最后像喝多了一样。
我还在想张雨绮呢，谁顾得上理你
啊？那你就是醉了。
有人说我像张雨绮。
哎呦，我的天哪！你们两个要不要控制控制？哎，咱回江宁是不是得出发了？来吧，说呀。
说什么来着？
就是你会不会在有一阵子就是看另外一半不顺眼？
就是会啊，然后但是这种想法你没必要跟对方坦白吧？
我觉得很正常，但我觉得如果就是
只要能感觉出来，不用坦白，还要坦白吗？你都已经这样了对我，
但这样子我有的时候，那肯定对方也会对我有这种，
对啊，
我如果感受到，我就会问他，
对啊，
我这段时间你怎么了？
我就是看你不顺眼，
哦，
然后你就哭，
我就哭。
所以你看你是不是很双标呢？就是对，应该不是说双标，因为你本身情绪需求比较强，然后比较敏感嘛，你会比较在意这个事情。
嗯，
他就是比较钝感。
我已经有项技能，就是在他面前秒落泪。
哦，
我就一边这样子流小珍珠，然后一边看着他慌，
一边笑。
就看
那这个面瘫得治一治。
可能是飞眼症。
对，然后其实聊到最后，其实刚刚你说的就是你是不是所有事情都跟他讲，也不是吧？
不是啊，
就其实你也同意是夫妻之间要保留一些秘密的。
当然。
对，那你会觉得如果守着秘密会对另一半有愧疚感吗？
没有。
你发现了没有？抢答了。董卿老师，你看大家都开始抢答了。
那秋兰老师确实挺适合出轨的。
你确实挺适合出轨的。
我把你加到我的名单上。
哎呦我去！哎呀！
第几位？你跟我说清楚。
哎，我们该走了。咱俩走吧。哎呦，就为了这盘醋包了这个饺子。
怎么到最后才说？
我是觉得夫妻之间是需要有秘密的
啊，
因为
你就是我的秘密。
因为像刚才
这期播客该剪什么不该剪什么，你跟我说好好吧。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觉得人本身就是很脆弱和有各种奇奇怪怪想法的，我觉得这非常正常，因为你肯定要接纳一个真实的自己嘛。我每年都会有很长时间讨厌我自己，或者说觉得自己过于完美。
我是挺讨厌的。我都开始讨厌了。别说你了。
但是那也只是相当于就是适可而止的一些想法嘛。我感觉你对伴侣肯定也有看不顺眼或者说是爱意特别浓的时候，但是我就觉得不要相信波峰或者说波谷，你取一个平均值，取一个区间值就好。
我一天的时间都能对他又爱又恨。
那你是挺矫情的。
我有一些关于出轨的故事。
让我们来调节一下好不好？
对， 来让轩轩老师学习一下。
我们来写错题本。
我觉得这些出轨的故事都，挺上不了台面的。
有听读不清的老师会让我们对于婚姻特别清醒，对于感情特别的理智，对于男人特别的失望。百读不清的读不清，
不客气。感觉我身边就是身边的，因为我姐姐特别多，
嗯，
姐姐超级多，就感觉这些姐姐们的故事大同小异，而这些男的都是一样的恶心，就是那种。
啊，我听他故事，我突然有种感觉，就是说，因为在他们那个区域，女生是相对比较弱势的群体，我觉得这男生应该好好的骂他们一骂，因为我觉得男生有点为所欲为，就觉得我怎么做，我怎么扎，怎么做什么事情，社会舆论我就糊弄糊弄就过去了，
你奈我何，
我也不能被唾弃，我周围的人反而会斥责女方，
而且我怎么着都能有一个女的。
对，有恃无恐的。
对，就是在那种环境下，就觉得真是男的，就是好像应该要治一治他们了，就感觉是。所以
请你们两个去出手嘛。
啊，是。我治。就武大郎。
一定要保重自己。
武大郎喝什么，他就喝什么。对。没有啊，刚才我。除了田曦薇，我还对一个明星最近也是特别的喜欢，就是王鹤棣哈。
这个点为什么？王鹤棣不是男的吗？
对啊，就我觉得他特别的清纯，就是我觉得王鹤棣身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谈这些，我觉得他是少年，他有很强的少年感，他不深沉，他也不矫情，然后颜值高。
你喝多了。
你喝多了，内娱这样的男的可多了。
完了，我都感觉自己像个饭圈的人。
他们村不也都是这样的吗？
主要是就我感觉
不许这么说我哥哥。
不是，他们村的人不矫情，单纯，
永远都是少年。
对啊，至死是少年。
全是 idol 呗，你们。全是 idol 呗，你们
训练营里面是，
笑死。
对，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跟别人劝他们要不要结婚？我的第一个反应哈，我不劝分，也不劝离，也不劝结婚，就与我无关。但不知道大家的态度。
我会劝结，但是我劝结的话，
你就管杀不管埋呗，
有点这个感觉。我不但劝结，我还劝离，多结多离，把这个事情就脱敏，就不要觉得他那么郑重其事，甚至说不要觉得那么神圣。
嗯，
我对我每一个朋友身边的朋友，不管他意愿是结还是意愿是离，我对他们这段感情我都有自己的判断，但是我一直都放在心底。
嗯，
然后尊重他们的自己的选择。
嗯，
如果他们选择了跟我，哎，我这段能不能说呀？就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他就遭遇了类似男性出轨的这件事情。
嗯，
他跟我很好很好。
嗯，
所以我帮助他分析了所有的事情。就这男的出轨是我给。
哎呀呀！吓死我了。
介绍的。
哎，这我们就不从中作梗了。
是我给发现的。
哦，这个是个非常好的话题，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你的闺蜜或者兄弟他的另一半出轨，你会不会跟他说？
会说，我不但劝结，我还劝离了。
是我一步一步就是分析出来的，分析了，我每分析一步，我让他去印证，因为只有他才能去印证嘛。
啊，
然后我这样一步一步分析，然后最后这男的承认了。
其实你帮到他了，对吧？你
我也觉得我是帮到他了，而且按照我的这种逻辑来说，他应该是跟他要谈离婚，
哦，
对吧？
对，
但是没有。
啊，对，你看，
那你真的好尴尬。
这个就是我说为什么
被你说出来我更尴尬，
连蟋蟀都觉得尴尬，那可是真尴尬。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不劝分，也不劝你，就是我们就是花了心思去投入我们的感情，去劝你身边的人，最后他们最后还和好了，自己是小丑。就是我尊重别人的命运，无论他的命运是好还是坏，我只是心里面希望他 幸福，他不会痛苦，但他们自己选择的命运他们自己承担就好了。
我倒是没有觉得说把自己放在了小丑这么一个位置，我是觉得我对他就是多余多更多的那个感情是担心。
那是啊，你肯定是希望他好嘛。
就是，而且我觉得他这部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他这部没有做对嘛。
对，
但是我又没有办法 决定。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我从此以后我不怎么发表我自己的言论。
是
在这方面。
对，我也是觉得的。我们读不清老师一看就是不发表言论，但是把它说成故事。
我是坚定的劝离，就是只要
坚定的劝离。
对，
我就说他很
哎，你是不是还没结婚呢？你得离。
就
很强，
就是如果说
野兽嘛，
这个男方是女方，就是他们就是没有说是就是像家暴，家暴出轨这种原则性问题的话，我不会说是劝离的。
嗯嗯。
但是如果说这个女方她本来就是非自愿进入婚姻，然后，
嗯，
然后男生有这种那个啥，我是坚定的劝离。
嗯。
或者说这个男方他就是人不行，我就是坚定的劝离。
嗯。
我之前我那个妹妹结婚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生气，就是那个大一被叫回去那个妹妹，
对，
我特别特别生气，我当时我就去找她了，我说你爸妈是不是有病。我是直接这么说了，但是我感觉到她有点觉得被冒犯到了。
嗯，
但是我其实不后悔，我当时劝过她了，我说你别结婚，我说你如果说现在回去继续上学啊什么，你哪怕真的要包办婚姻，你先把学上完嘛，学上完有个文凭好找工作。他没听我的，没听我的，然后他还是要结。我说那你要结，你要不要避个孕？就是避孕，避到确定这个男方是可靠的地步，再考虑怀孕的事情。
他会不会觉得你有点多管闲事了？
会。
对，他看不清自己的命运，但他会觉得你有点左右他的人生了。嗯，
但是我还是不后悔，他没听我的，现在孩子已经生了，
嗯，
但是我也不后悔，就是
对，
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我都
因为你开化的比他要早，
他
不能理解这些东西，
他觉得我幼稚。
对，所以这就是我说我尊重别人的人生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命运哪怕是痛苦的是他们自己选的，我尊重。我觉得，但我觉得读不清，我觉得他现在我想想看，他做的比我好的是他该劝该做的事情他会先做，他不会到时候说哎，他可能因为之前没有说了这句话，他觉得后来也会有后悔，就该想救还是想尽力救，但是听不听那就他的事了。
对，那件事之后我阿姨跟我们家疏远了，就是那次婚礼上我们家都比较忙嘛，都没去参加婚礼，但是我妈转了那个就是礼金，
嗯，
阿姨没收。
嗯，明白的。
从那之后我跟他没有就是交集了，就是只有就只是就是微信好友，就没有任何交集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下意识就是想去做那些事，我不做我就觉得很难受，也算是满足我自己吧，就，
嗯，
满足我自己的私心，就是我觉得我做了我也不后悔。
明白。我现在觉得我原来的我还是会说这些，包括其实我最近可能十年我劝的最多的是我妈，我说妈你得离婚，但后来我也不劝了，就是我觉得他也离不了，就是他们的就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就是他们是成年人，他们对于自己婚姻的这个想法有痛苦，也有自己的不解，他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想法在那儿。虽然我也觉得不对，但尊重他的人生，就尽量以儿子的角度去照顾他就可以了，就我现在这个态度了。
我也劝过我妈，但确实也没用。
啊，对啊，对啊，对啊。他们就其实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那种困境里面，包括我自己，每个人都是我也有自己的困境，别人想劝我也不一定能劝得动，但就是自己为自己负责嘛。所以今天聊了这么多，还想结婚吗，观众朋友们？
不行，有一点点动摇吗？
没有
没有，你觉得他有动摇吗？
我来问你们，还想结婚吗？
还想，
不太想结，还想离呢。
你该问还想跟同一个人结婚吗？你该问这个问题。
嗯，想结还想多结，还想多结几次？
还是不想结，但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具体的人。
啊，是是是，对对对。
等我遇到具体的人再说。
对对，我也希望你能遇到个能让你，
我好怕今天这期我后面打脸。
没有，
这个录的时间点太尴尬了，我刚结婚两个月，你都已经七年了，你的人生定型了。
你说啥呢？
你四年了，你也差不多了。我呢，我还有大把的时光。
那哎，哪怕有一天打脸也是好的，你不觉得吗？就是没怕打脸。你想想那个谁罗永浩，他打脸那是
啪啪打脸，
啪啪打脸的。哎，下次一年之后我们聊出轨，那不会打脸了。
其实我也有点害怕。
你回去好好试一下啊。
那你和
你争取上脱口大会。
我十分想见张雨绮。
不清呢，
刚说啥来着？
你想见谁
啊？我也挺害怕被打脸的，就我、啊、我感觉我现在就是好像把话说得很早一样那种。
我感觉你一定会遇到一个人、
啊、就不用怕被打脸嘛，不用怕被打脸嘛、
嗯、打脸不是很好吗？你被打脸不是很好吗？我被打脸不一定。
你是被幸福打脸的。他是被事实打脸，那不一样。
下次我就携手另外一位男士。
那哎，那我们是不能在这个房子录了吗？下一次。
多录就有机会的多录吧，好吧？明天的事谁说得准呢？
哎，下次说不定在一个更大的房子录，
有更大的电视。
哎，最后想说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在多伦多买房的时候，中介是一个我老婆她银行的同事的朋友，也是一个华人，五六十岁一个男的。然后他来到我们家，就不来到当时还是要买的房子，来到那个家里面看那个电视机很大，就跟我们发出了感叹说：“哎呀，我一直想跟我老婆说想买一个大的电视，她都不同意。就她已经五六十岁了吧，她说她这辈子就想在家里面看个大电视。所以你知道这个男的对于大电视的这种执念有多大？”就是
原来你的故事落脚点在这里啊。
因为萱萱老师家的这个电视很大。但是我就突然想到，这真的是因为我们家的电视机也很大。
你知道在刚结婚的时候就让男生满足他的毕生愿望就很好，
啊、
他就这人生他就不会再有任何追求了。你像他还在大电视面前想着我张雨绮吗？不会，他只会靠在角落里说我有大
电
视。
对，但是我觉得就那一刻，
大电视确实挺小的。
那个房屋中介已经那么成功了，就他那种很念叨，说我念叨了十年，我就想买个大电视，我老婆不让我买，然后看到说哇，你这个家电视好大呀。我们家电视才五十五寸，轩轩他这个电视机有八十寸。
哎呦、嗯！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人走进婚姻，好。
怎么得出来结论呢？
让自己带电视的伴侣。
对，我就从一个我就从一个很小的细节嘛，就说你看那对夫妻都已经结婚那么多年了，但是你这个男的就一直在念叨一件事情，一直念叨了那么多年。
也许这样婚姻也更稳固，
有盼头。
对，
买了只要买大电视就离婚嘛，
买电视再嘎过去了，
对吧？对，反正今天好像聊了也没什么结果，就是该结婚的还得结，不结婚的还是不结，该离还是
结，爱离离。
对，
但有选择最好，
保护好自己就行。
嗯，
没错，保护好自己，
嗯，
保护好自己的家产人啊。萱萱老师还有什么？
爱自己，
嗯，
好的，爱自己，
嗯，
这价值上的
欺骗对方。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浪花哈，
也欢迎大家转发、订阅、评论、打赏，
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欺骗别人的一些故事。好，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Bring it all home to me, yeah, yeah.
Right, but you stayed out, stayed.